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二节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有一个人问他说：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对众人说：你们要努力进窄门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却是不能。得救的人多还是少？就有多少人是得救的？这是可能我们有一点熟悉的话哈，就是要进窄门。如果照马太福音讲，通往灭亡那个路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门是宽的。进窄门呢，才能够走小路呢，才能够到永生，进到永生，才能够得到拯救。那问题是，耶稣从来没有讲什么是窄门，没有讲什么是窄门，什么是小路。一般想就是我们要得救，我们要进神的国，有很多的困难。也可能很多基督徒会觉得是这样，包括你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也可能觉得说，哦，很辛苦啊，要得到上帝的喜悦，服侍的要好要很辛苦。甚至可能我们也用世界的观念来想，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得到优秀的东西，得到美好的东西，包括你的身材要好，包括你的学业成绩要好，那都是要受苦，包括这些东西都要收起来的，就是你要受苦嘛哈。那这我们都知道哈。那如果说我们基督教也是这样讲的话，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没有错，天下的确没有白吃的午餐。恩典虽然是白白的，但是你经历这个恩典呢，的确也需要很多的劳苦，我们每个人也都知道。不过今天就想再把它讲清楚一点哈，我们得救不是信耶稣白白的恩典就得到了吗？怎么他又说得救是要很努力，然后要进一个窄门，然后将来很多人要进去都不能进去了。好，可能将来很多人要进去不能进去，意思很清楚，就是你现在没有进窄门，将来请上帝让你进天堂是不可能的。那我们现在要怎么进呢？现在是不是也表示你现在不努力进，现在觉得门太窄了，路太小了，走得太辛苦了，你就不要走了，那将来就不能进去了。那我们也要还是要了解一下什么是窄门吗？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才能得救吗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了，当然我们都有标准答案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但是跟耶稣自己讲的要努力要进窄门，好像是完全相反的。那什么是窄门？好，下面在第十四章二十五节，耶稣好像给我们一个答案，当然这个答案不止在这里了，但是这里因为比较近我就提一下哈。十四章二十五节，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好了，不知道这就是说啊，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哦。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，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酌量，能用一万兵去抵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。三十三节可能更清楚了，也叫我们更头痛了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好，窄门小路就是撇下一切跟随主。那这些都是我觉得在我们生活里面造成我们矛盾的地方。什么叫矛盾的地方呢？就是我们都很喜欢看什么圣法兰西斯的那个故事啊，觉得很感动啊，然后我们也心向往之啊，然后现在这个悲惨世界，哦，每个人也都为上万情很感动啊，哦，应该要这样才好啊，不要像那警察一样，不要像那坏人一样，我们要牺牲啊，我们要摆上。可是你不觉得这些都 太窄太小了，我们觉得好累，我们觉得好辛苦。恐怕当很多人这么羡慕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好，不管是上万情或者是那个对他很好的主教或神父，我都怕觉得这两个形象很好的人恐怕都没有去做过这个事。如果你在教会里面，或者你平常去帮助这个街头的人呢、啊，给他吃啊，他偷了你的蜡烛台，你再送他两个啊，我猜你去做一做，你就知道结果不是像我们想的电影的那么罗曼蒂克。好了，这不过那个不是我要讲的，我要讲的是说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怎么有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意念呢？一个信耶稣就得着了，一个哇，窄门小路，撇下一切所有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都要丢掉丢下啊，这两个都是圣经上的话，但这两个完全强烈相反的，我们需要去想。那个一般基础性的就是我们得救完全是靠恩典，这个我在这里不去多讲它，这的确是一个基础，我们常常听到。但这个跟你要撇下一切，你要做这一切，还有其他的地方，包括有一个少年官来到耶稣那里，要善良的夫子，我要做什么承受永生，哦，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给穷人，然后跟随我，这样你就有赏赐了。那他就忧忧愁愁走了。我倒觉得那个比喻应该常常想一想，那我们是不是也会忧忧愁愁走？如果不忧忧愁愁走，我们又真的要撇下一切跟随主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可能耶稣也知道我们好像不想面对问题，所以他就再讲仔细一点哦。信耶稣跟随我哈，在这个世界上像两件事，一个就是盖房子，一个就是去打仗。你盖房子，你一定要先算你盖得成盖不成。你信耶稣就像盖房子一样，你盖不成，那么开工了然后不能完工，大家都笑你了，那你自己被笑的结果其实就是羞愧啊，最后人家是不让你进去，不是别人笑你而已。打仗也是，你预备要去打，你如果打不赢，你就赶快跟他和稀吧。那他的意思好像从下面这一句33节，那你要计算的就是你是不是算好了你要撇下一切所有的，要不然就不要做我门徒。哎呦，各位，这何等困难啊。那我们也都撤退算了。好，这个怎么好，我们提到这些这么怎么理解呢？把我们也看前面一点点哈，第十二章，12:33好像又再次肯定了得救的困难，窄门小路的艰难，服侍主的艰难。而我们今天如果看一看，又听耶稣的劝告，我们算一算，以后你们参加幼契辅导，最好也列出来。你算一算你要付上多少代价，你算一算看不行算了不要去了，要不然就不好了。那如果做幼契辅导，如果做主日学老师，如果做将来要结婚了或者出国读书了，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算一算嘛。我跟这个人结婚快乐不快乐，我去这个学校读书能不能拿到学位，我去那里读书，我去经商投资，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就算不准啦、啊，算不准就失败啦。那有的时候失败也不太能够撤回的，包括如果我结婚了，后来一算，哎呀，后来一经历，我当初算错了，哇，结婚要付的代价实在太多了。那当然可以离婚，但是那也很悲惨。那我们现在是讲信耶稣，因为这是永恒的事，虽然看起来好像都没有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件事重要，但是我们觉得很，我们需要去注意哈。耶稣说又再次强调他的窄门小路，12:33，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。哦，这好像够窄了，然后这样你才能够预备好 天上的贼不能进，虫不能住的。好，我们所有的就可以在下面有一个，我希望有一个非常简单清楚，而且跟前面的都能够调和的一个答案了。三四节，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。窄门啊，小路啊，撇下一切啊，变卖所有的遵守一切的诫命，爱神爱人呢、啊、其实在表达的就一件事，好像门口有声音，有人可以看一看。就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当作财宝，不是这些东西，你要把耶稣当作财宝，你要把耶稣当作最宝贝的财宝，你要把耶稣当作唯一的财宝，你要把耶稣当作值得放下一切的财宝。那去打仗、盖房子、撇弃一切，其实都在表示这件事，就是就像那首歌《眼光》差不多，就是或者说我们引以弗所书的话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，或者我们引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话，圣灵让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是多么的美好，这耶稣是多么美好。或者像你们在幼期或儿主，你们前一阵读经营讲的，求神让你看到耶稣是那个重价的珠子。这最好的例子大概就谈恋爱了，你真的是谈恋爱了，我们也假定你谈恋爱，头脑也很清楚，看得也很清楚，你觉得你的对象哇实在太好了，你不能没有他。那如果够好的话，老爸老妈反对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不能说撇弃老爸老妈了，但是也差不多这意思。我想要读书也不去读书了，我想要干什么，假如说那个妨碍了我的婚姻，就是我只能从人间婚姻的关系来找到一个比较接近耶稣讲的小门、窄门小路，就是它实在太好了。我们这个就把刚才所有讲的颠倒过来了，就是我们跟随主不要把它想成一个很苦、很糟、很难的事情，受尽艰难，那个是有的，但是你要把它完全想成相反的，是一个你要得到太好、太好的东西了。所以别的东西啊，粪土啊，这没价值。我只要跟我所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哎，别的都没关系。这我还是说哈。我能想到人间，而且我们大家常常有的这个经验，或者都可能有经验，就谈恋爱了。因为那是那么强烈，那个强烈到你可以觉得说，啊，别的我都不在乎了，只要我跟他在一起，就很快乐了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？就这问题，耶稣是不是那个财宝？是不是那个重价珠子？那所以我们又讲到说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100%是恩典了。当圣灵、当神的话把耶稣的美好、耶稣的宝贝光照在我们心里，那我们就是得救的人了。哦，他真是很好哦，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你们记得那个比喻吗？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你要信耶稣，不是哭哭啼啼，也不是很难过的，可能有一些会面临到的，如果你是穆斯林可能会死人，如果家里都不信主可能会被逼迫，但是你总的一定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你看到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。所以我们得救是一个恩典，是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，上帝就让我们上帝就这么爱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永远的祝福。你有这个领受的时候，你知道上帝对你的美好， 那个爱感动你，你也就爱他了。所以我们看这许许多多看起来很艰难的经文，其实还是要建立在很大的恩典下。路加福音12章32节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先不要想好难哦，要做幼期辅导很难的，要做师班很难的。我不知道师班啊，听说傅老师也蛮严的，请假两次好像就不可以还是怎么样了，我不知道哈。我知道有些合唱团是这样的，很严的，不可以怎么样，不可以怎么样。当然一般我们都没有那么严。我以前参加三四十年前艺术团契，那时候林哥也是，不可以两次缺席就不可以来练了，因为不管有什么理由，就是你练得不够好就不能来了。迟到10分钟就算缺席一次，后来通通没有执行了，因为我看他自己也没有都到啊。但是他想要表达的一件事是什么？好，我就是说，上帝白白把一个恩典给我们，你不要怕，你先不要怕。那许许多的艰难，包括刚刚光说的啊，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我们天天就在得罪上帝吗？我们最基本的是一个喜悦的性情，你不要怕，你们这小群，你不要怕。这个不要怕包括很多，包括在耶稣这里上面讲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些都叫人很害怕的。不，各位姐妹，这都叫你很忧愁的，对不对？穿什么是最忧愁的常常，然后吃什么也很忧愁，因为都在算卡路里啊。啊，不要忧愁，你的父会乐意给你这些。那其他的吃喝嫁娶结婚，说起来我刚刚讲的好玩，其实哎呦，如果你开始找工作，或者说我们一直没有对象，那很忧愁的，尤其失业的，我们教会也一直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待业状况，那很忧愁的。那这个忧愁是一个忧愁，但是我们更大忧愁是刚刚讲的窄门多窄啊，小路多小，服侍多辛苦啊，然后好像还不够。你先不要忧愁，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我们这福音要跟每个人讲，包括跟每个基督徒讲，神乐意把这些给你，神乐意把这些给你。我又回到我上次讲到的，就你们读经营的那个重价的珠子的事情。那次我想我们因为没有时间多讲，但我就在这里再多讲两句。重价的珠子，好像天国好像重价珠子，有人找珠子，找到了就欢欢喜喜把它藏起来，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珠子。我不记得我怎么讲，那个珠子有两个解释，这两个应该都要接受才可以。第一个是，你是那颗珠子。你不要想，先想耶稣啊，你是那颗珠子。人子来干嘛？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那就是他的珠子，他的珠子蒙尘了，他的珠子受害了，他把他找回来，而且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他用自己的血把这个珠子买回来，就是你我。这你可都没有做什么事啊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但他就爱你。当这件事情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用不同方式表达的，你不要怕，你还很烂的时候，你的父就乐意把国给你，你继续很烂的时候，他还乐意给你，你就被感动了，圣灵就光照你了，你就看到哦，原来拿撒勒人耶稣，本来你以为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，哦，现在你觉得哎呦，真是我的良人红而且白超乎万人之上。这当然不是一次，但是圣灵越来越强烈的哦，这也是求主帮助我们啊。一般基督徒我觉得很悲哀的，包括牧师，我们这些做牧师是越来越老油条，越做嘛越老干，越做嘛越油滑，越做越变成职业传道人，这就是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，责备你把起初的爱心丢掉。我们应当有的是对上帝的爱是越来越丰富，当然我希望你们以后结婚夫妻的感情也能如此，而不是越老越都没有了。 就我们是越来越丰富的，因为我们认识的越来越多。这认识越来越多里面呢，因为越认识越多，越丰富，越觉得美好，哦，就越来越觉得，哦，这个只要他觉得好就好了，他快乐我就快乐。那就是你看耶稣是至宝，你看其他就是粪土。其实其他不是粪土，也是上帝给我们东西，只是就是耶稣是不是我们的至宝了，是不是最好的了，是不是我们看为觉得美好的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一生的窄门和小路，不是只有进门的那一次，我们一生都有这个窄门，都有这个小路，一生都需要 focus， 专心的专门的放在主的身上，信靠他。那又小又窄，其实又越宽越大。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嘛，你忠于你的配偶是快乐的事。那个只有没有爱的时候，哎呦，哎，这种婚姻真的很捆绑人呢。你有爱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美好。那，得救的人少吗？靠着主的恩典，主恩典要让所有人得救，所有人就得救。要拣选，只有一个人有那眼光，那就只有一个人有那眼光。希望我们有那眼光，而我们的眼光呢，从主白白给我们的一定结一个果子，就是我们在大事小事上通通看重他，每件事上都看重他，每件事上都想到，因为上帝是全地的主，每件事上主，我们就在每件事上尊他为大，也就是在每件事上要把这个事做得好，对吧？你跟你的配偶一起出去，他喜欢的东西你一定做得好，你一定努力去做，讨他喜欢，而且高高兴兴的去做。这当然也都需要操练。那我们需要不断的求神让我们看到他多么爱我们，宝贝我们，我们是重价的珠子，他舍了一切为要得回我们。那我们被这个爱感动，我们也看到，哦，他是那么宝贵，我们值得我们舍去一切。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舍，上帝把天上地下所有祝福都给我们，我们没有舍掉任何东西，但是神要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态度，专心爱他，那其他东西不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，不成为我们的偶像，反成为我们服侍上帝的工具，那就很好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扶持你的儿女，包括今天在这里受训的弟兄姐妹，包括在今天明天我们的受训也有很多的享受的弟兄姐妹，包括我们以后年年日日岁岁月月在神的家里，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，互相欣赏这一个重价的珠子，那一个重价的珠子，都因为我们是在你这个重价珠子之下发光的。我们这些快乐的日子，我们都先献上感恩，我们也先献上祈求，因为我们在世的日子里，不管怎么喜乐，怎么丰富，那磨练、磨难、艰难、困苦，我们的失败、别人的失败，我们的错误、别人的错误，总还是随着我们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，因为看到你的宝贵，我们就能够化这些负面的东西变成正面的，让我们更好的来服侍你。我们谢谢你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